Bruce Waltke 博士，诗篇第十九讲。Copyright 2024布鲁斯·沃尔特克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布鲁斯·沃尔特克博士和他对诗篇的教导。这是第十九场会议，礼仪方法，邪教斜线仪式。我们位于德克萨斯州休斯顿郊区舒格兰达林·布里奇斯 （Darlin Bridges） 可爱的家中。现在欢迎来到我位于西雅图郊区萨马米什地区雷德蒙德的家。我必须说，非常高兴欢迎您，并继续在诗篇中进行这些反思和研究。我认为最好通过查看笔记第三页上的日历来回顾我们的情况。因此，我邀请您查看我们的教学大纲的第三页，并了解我们在课程中的位置。我们的尝试是为了进入受启发的诗篇作者的思想，主要是大卫本人。除了在历史背景下解释他的话的历史批判方法之外，我们还一直在寻找教会历史中其他认可的方法或方法，以便更好地理解和进入诗篇作者的思想。因此，在日历的第三页，在介绍课程之后，我谈到了解释学、解释的艺术。主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对诗篇采取精神上的态度，因为归根结底，作者是神，而神是灵。我们不是通过科学方法来遇见上帝的。我们通过灵，通过信、望、爱来遇见神，所有这些都是神自己的灵，圣灵的表达。此外，我们说过，如果我们要理解人类作者，我们就必须对他抱有同情心。因此，我们进入了他的世界，进入了他关于以色列圣约的历史，以及他对那些圣约之神的信仰。我们与他分享这一点。除非我们确实拥有这种共同的精神和共同的信仰，否则我们对诗篇的解释就会犯错误。但除了上帝和人类作者之外，还有文本，这需要科学的方法。这就是我们在学术上关注的地方。我们专注于解释文本的科学方法。因此，第三种方法是历史方法。我们进入了大卫的生活，但我们要指出的重要一点是，作者是一位国王。这首诗篇有一种皇家的解释。这是一本皇家赞美诗书。这是国王经历苦难和胜利的歌曲。王室元素比提到国王的诗篇要广泛得多。因此，我们认为它渗透到整本书中，这将改变我们思考它的方式。这对我们的基督教信仰有着深远的影响，因为他们至少间接地谈到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对于每种方法，我都尝试着解释一些细节。我写过几首诗篇，一两首。因此，我们实际上进入了诗篇，看到了现实或这种方法对特定诗篇的帮助。在历史方法的情况下，我们研究了诗篇四。在准备开始研究诗篇，并根据形式对它们进行分组时，从形式角度来看，它的最广泛的形式类别是，它是诗歌，而不是叙事和叙事。散文。我们试图解释什么是希伯来诗歌。我们为此做了一次讲座。在进行了广泛的分类之后，我们研究了所谓的形式批评，即将诗篇分为不同的流派。这包括了解它们起源的历史背景，以及查看它们的各种名称 ,Gattung, 德语单词 ,Genre, 流派，法语单词 ,Form, 形式，英语单词。我们首先注意到赞美诗的广泛类别。这些是赞美神的歌曲。基本上，他们赞美上帝是创造者和救赎主，是创造之主和历史之主。他广泛地看待上帝，而不是对祈祷的具体回应。这是我们处理的另一种赞美。这就是所谓的感恩赞美。也就是说，你向主祈求某个特定的需要，而神回应了这个需要。然后你就会有一首特定的赞美诗。对于赞美诗，我们看了两首诗篇。我们查看了诗篇100篇，我们查看了诗篇8篇。对于感恩赞美之歌，我们查看了诗篇92篇。我们可以看到那是大卫的诗篇51篇。这也是一首感恩赞美之歌，但我们将其与他的诗篇联系起来处理。哀叹和认罪。诗篇中最大的类别是第11和第12课，其中涉及哀歌诗篇。这是我们所知的50篇诗篇，其中三分之一，诗篇作者处于危机之中，他在需要时仰望上帝。但我们也注意到，没有一首诗篇说你在需要时来到神面前而不受到赞美。尽管我们感到困惑，正如诗篇41篇中所描述的，我们终日为你的缘故而被屠杀，没有任何解释。它始于对神的赞美。这就是诗篇作者和约伯之间的区别。 约伯抱怨自己所受的苦难却没有得到赞美，这令神不喜悦，他必须悔改。诗人也抱怨也哀叹。我们注意到哀叹和抱怨之间的区别。哀叹是当你受苦时你是无辜的，不，你正在受苦。但有一个抱怨是当你遭受痛苦并且事情不公正时，你想知道上帝在其中的什么位置，因为你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这是不应有的痛苦。在不应受的痛苦中，你会听到对此的抱怨。哀叹可以是任何一种痛苦，包括应得的痛苦，这就是认罪。因此我们研究了个人的哀歌，例如诗篇第三篇，这是介绍大卫之后的第一首诗篇，当时他不得不逃离亚沙龙。然后我们还看了一首弥赛亚诗篇，我们将在后面的讲座中讨论它。我们将特别谈论弥赛亚，但特别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口中念出的弥赛亚诗篇是诗篇22。我们研究了共同的哀歌。我本来希望唱诗篇90篇，但结果我们没有时间这么做。但我们看了我刚才提到的诗篇44篇。哀歌的衍生品是信任之歌，因为正如我们所指出的，这些不同的流派有不同的主题。哀歌或请愿诗篇的主题之一是总是或通常有一段信心。因此他们通过信心从哀叹转向祈求，因为他们提醒自己自己是谁，或更重要的是谁是谁，以及他为他的子民所做的一切。在充满希望、信心和信心的新环境中，我们听到了从中发出的请愿书。现在我们正在学习第17讲，它被称为礼仪方法。因此我邀请您将笔记交给第256页，我们将在其中处理礼仪诗篇。但在我们开始学习新材料之前，我认为我们应该从一起祈祷开始。所以天父，我们开始我们的演讲，仰望你，赞美你，启示你自己，并赐给我们恩典之道，你话语的恩典。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做好准备，我们就不会接近他。我们请求您，我们会按照礼拜仪式祈祷，最仁慈的上帝，我们承认我们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对您犯了罪，因为我们所做的和我们未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全心全意的爱你。我们没有像爱自己一样爱我们的邻居。我们真的很抱歉。我们谦卑的悔改。我们请求您怜悯我们，通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宽恕我们所有的罪孽，并在一切良善上加强我们的力量，并靠着圣灵的力量保守我们走在永生的路上。主啊，我们相信正如你所应许的那样，当我们承认并放弃我们的罪时，我们就会被宽恕，我们就适合进入圣所，因为我们也披戴了基督的义。带着这样的信心，我们奉基督的名进一步进入诗篇。阿门。礼仪方法也是形式批判方法的衍生物。我们说过，形式批评有两个部分。一是你看生活中的环境。另一方面，当你观察这首诗篇的写作方式，它的情绪、它的词汇、它的主题时，它要么是一首赞美诗，要么是一首感恩之歌，要么是一首哀歌。我们正在研究诗篇的背景，但我们将广泛的研究它，以至于值得将其作为一种单独的方法单独思考。换句话说，它在数量上比我们所做的要多，它实际上在质量上变成了另一种方法。因此我们正在研究礼仪方法。这种方法在文献中通常被称为邪教者邪教方法。这是一个很难理解的术语，因为对于普通英语使用者来说，邪教意味着一小群人，他们坚持某种大多数人认为奇怪甚至邪恶的宗教观念或做法。这显然不是学术文献中的使用方式。学术文献中的邪教是指宗教的外在表现。因此我们将在本次讲座中讨论，首先我们将定义它，然后我们将看到它发生的生活环境和其他方面。我们要看看邪教徒是如何运作的，然后我们将研究它的各个方面，例如圣地、圣利、圣人、圣事、圣物等等。但让我们从定义开始。诗篇解释史上关于邪教的两位主要思想家是艾希罗特和莫文克尔。我首先给你莫文克尔的定义。西格蒙德·莫文克尔是一位斯堪的纳维亚挪威学者。他主要在主要作品之间进行写作，他的第一部主要作品是1904。然后他的代表作在20世纪20年代问世。他是这样定义的。他用了另一个词，仪式。崇拜或仪式可以被定义为社会建立和规范的神圣行为和言语，其中神与会众的相遇和交流被建立、发展 并实现其最终目标。因此，它涉及建立上帝与崇拜者之间关系的神圣行为和言语。艾希罗特是这么说的，邪教一词应理解为是指在会众或社区内表达宗教经验和具体的外部行为，最好是由官方指定的倡导者以固定的形式进行。因此，正式任命的解释者就像以色列的祭司，他的固定形式就像诗篇或献祭等。库尔特·戈德汉默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是引用他的话，结构化的经验，象征性的有意义的活动，它是引文事实的模式，在其中的人的思想和态度中彼此之间有合理的联系。因此，我们都从事宗教的外在表达，而摆脱宗教有两个方面，内在的精神体验、感受、情绪和思想在外在的行为中得到表达。一旦你有两个人一起敬拜，你就会有某种形式，也就是说，你们将有见面的地点和见面的时间，因此必须立即将某种外在形式强加给会众敬拜。但是当我们进行敬拜时，例如我们习惯了某种模式，通常我们会以祈祷开始，邀请上帝并相信基督与我们同在。在一些圣餐中，他们实际上将十字架带入会众，象征着基督在赞美之歌中居住并与他的子民同在。有时圣经会被举起并带入会众，我们祈求上帝的临在，我们会歌颂他，我们将把我们的祈祷带到他面前。在某个时刻将会有读经、祈求光照、读经、传讲圣经和回应。在一些圣餐中，讲道的亮点是邀请，更具传福音性。讲道的重点是让人们做出决定。在其他教会中，敬拜的重点是参加圣餐，他们在圣餐中接受一份礼物，相信上帝的宽恕，并通过晚餐和伴随晚餐的话语参与到他的存在中。无论如何，这都是这个外部表达的一部分。因此，我在第256页的结论中写道，这是与我们在本次讲座中思考的纯粹内在和精神感受相对立的材料。这是与自发性相反的受管制或固定的形式。有些人敬拜的方式是自发的，较少形式，而另一些人则比较严格的形式。这不是对与错的问题，这实际上是最适合个人的问题。我认为新约的优点之一是它的现场形式很少。基督教能够适应多种文化，因为与旧约不同，旧约在很多方面都是非常严格的形式，而在新约中它的形式较少。我们说这是集体对抗个人，它是综合结构，对抗简单数据和反思的观念方法。所以这才是有意义的活动。在第257页，我将其应用到诗篇中，引用了八倍的一节经文。通过使用这种文学作品及诗篇，个人与他的群体合而为一，分享了感动群体的精神。无论当时的心情是忏悔、信任，还是愉快的感恩，他和我都会补充说，他们发现了自己，并且通过毫无保留的参与公共崇拜活动，他们也找到了他们灵魂渴望的上帝。这个民族的历史资源和令人向往的传统向他们开放。我认为这是一句非常有用的引言。我并不是用黑格尔的术语来定义邪教。黑格尔认为你有无限的现实，你有上帝，它是终极的现实。这是通过崇拜进入无限现实的有限性。如果你不闯入神的面前，那就是曲解圣经。你通过圣约结构进入他的面前。也就是说，这就是我们从认罪开始的原因。我们不会闯入他的面前。我们得到他的宽恕，因为我们意识到我们没有全心爱上帝，也没有爱邻如己，从而触犯了法律。所以我们需要认罪。我们罪孽深重，没有权利来到他面前。神的同在需要通过圣约的规定才能进入。我们在诗篇第一篇中看到，在你进入诗篇之前，是那些遵守律法的人，遵守律法并以律法为乐的人，才进入对诗篇的敬拜。他说，在以色列的崇拜中，神人关系并不是自然的，因为他是给定的。有一个决定的要求，法律就是信条，威胁和承诺支持忠诚，以个人的方式，神与人面对面的站着。我们必须通过耶稣基督的调解与神和好，才能参与这种宗教的外在表达，以及在其中使用诗篇。好吧，我希望现在你能理解我所说的邪教的含义。我的意思是，这种集体的外部的宗教参与。然后我们来到 Sis im Leben， 这里是崇拜的场所。 我们注意到诗篇最初不一定起源于圣殿，他们起源于大卫在旷野的经历，在那里他正在为做王做准备，在那里他正在学习信心的生活。因此在他与扫罗以及后来与押沙龙的较量中，甚至诗篇第三篇也是在圣殿之外写成的。诗篇42和43篇中，诗人被流放到黑门山附近的某个地方。诗篇137篇是在巴比伦流亡期间写成的。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是在寺庙之外组成的。有些是为寺庙创作的。感恩赞歌是为这座寺庙而创作的。赞美诗是为圣殿而作的。但即使是那些远离圣殿的人，也常常把圣殿放在心上。就像诗篇第三篇一样，他仍然在向上帝的圣地演奏。诗篇42和43，他期待着能够回到圣殿做礼拜。无论如何，诗篇都被交给首席乐师在圣殿中使用。因此诗篇的主要地点就是寺庙本身。所以我开发了它。接下来我将在第257页阐述历史批评家对邪教的理解。历史批评家基本上是那些拒绝圣经自己关于其状态和作者身份等主张的人。他们揭穿了上标和我认为也是后记的内容，但他们认为他们是无关紧要的琐事。这是一部关于诗篇介绍的伟大著作，规模宏大。在最后，冈克尔添加了一小章，可能有两到三页关于上标的内容，说他们对于所有点来说都是毫无价值的。上标是指向诗篇之前的第一行吗？谢谢。我的意思是，诗本身上面写的是什么？所以你有一首大卫诗篇，或者我认为你有一篇给首席音乐家的后记。所以这就是散文部分。不幸的是，在英文圣经中它是斜体的，你会觉得它不是诗篇的一部分。当我讨论历史方法时，我认为它们是诗篇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冈克尔使用了我们所说的文学分析方法，基本上你接受维尔豪斯假设。要了解批评家，你要了解大多数学术界，你必须了解他们并不认为诗篇背后有摩西。他们认为摩西的材料是伪造的。我的意思是，维尔豪森说这是流亡时期或流亡后时期的牧师伪造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没有马赛克的监管。因此他颠倒了圣经。所以你没有真正的摩西。归因于摩西的材料实际上可以追溯到1000年后，并且大卫无法获得。是的。好的。所以你谈论的是摩西五经，而不是摩西的诗篇。好吧，我想说的是，我们了解我们将要看到的邪教分子，我们回过头来思考祭司的材料和会幕的规定。但我会谈到这一点。好吧，对于冈克尔来说，他认识到诗篇及其形式都可以追溯到第一座圣殿。他认出了寺庙和信徒。但对他来说，诗篇本身因为他的维尔豪斯背景起源于流亡后时期。所以这是模仿流放后物质时期的诗人，或者模仿寺庙的物质。但他们实际上是在为犹太教堂而不是圣殿写祈祷文。他们使用的是圣殿的形式，但他们并不真正相信，他并不真正相信他们是在圣殿时代写下的。他们写得很晚，因为他只是取消了上标，这符合维尔豪斯的宗教演变。这就是冈口的由来。因此他说他们植根于邪教分子，但诗篇的大部分内容反映了民主化。也就是说不再有牧师了。不再有国王了。所以现在只是邪教的普通人可以追溯到流亡和流亡后时代使用图像，例如流亡前时期的国王和他的战斗。所以你可以看到诗篇中的军事语言只是对流亡后时期通常患有疾病的人的问题的简单想象。我评论说，在他看来，这些患者在某种程度上是精神病患者，他们认为整个世界都在反对他们。如果不是我内心太强大太邪恶的话，这里发生的事情真的有点可怕。因此贡克尔诗篇是来自犹太教堂，由私人撰写，与邪教徒无关。这是冈克尔的观点。你不能进入学术界，而这是圣经训练的学术轨道。在学术界你不可能不遇到冈克尔和他的思想。他是我们领域的基本思想家。我想你应该明白他在说什么以及他来自哪里。现在莫文克尔是冈克尔的学生，莫文克尔认出他们来自寺庙。所以莫文克尔解释的诗篇不是大卫的，而是来自圣殿崇拜时期，来自流放前的时期。 他重建了所谓的即位节。现在正如我所说，你必须明白他的背景中根本没有摩西。那么他的理解来源在哪里呢？他研究异教文学、异教文化。例如在巴比伦征服混乱的神马杜克每年登基，因为在异教中他们没有历史感，没有开始和结束，也没有历史的意义。他们关心的是每年一年一次的重建，带回春天，从死亡的冬天中恢复生机。马杜克是征服深渊和混沌的神，因此他们每年都会重演这一创作。因此对于莫文克尔来说，他认为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每年都会登基。他实际上是在他的导师、他的老师冈克尔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贡克尔认为阿多奈、马拉赫一词的意思是耶和华或主已成为国王。他知道他每年都会在登基节上加冕为国王。我认为这个表达出现在五篇诗篇中，诗篇第47篇、英文诗篇第8节、希伯来文诗篇第9节、诗篇 93.1、诗篇 96.10。然后又出现在 97.1 和 98.1 中。你会发现文本中可能值得花一些时间来查看它。我只选取诗篇第93篇至第99篇中的最后几篇，这些诗篇被称为登基诗篇。但你看诗篇第93篇是如何开始的，主作王。Gunko 和 Monko 会翻译成主已成为国王。他们每年都会说主已成为王。你会在诗篇第96篇和第10节中再次看到他说在列国中耶和华作王，或者耶和华已经作王。再次 97.1 主作王。诗篇 99.1 节说耶和华作王。这些其他歌曲基本上都是在庆祝上帝的统治。因此诗篇93至99篇被称为登基诗篇。他们的意思是耶和华每年都会在圣殿仪式中登基。这些被称为登基诗篇。我写到这里的观点是，在秋季节日中，他们觉得这是在秋季更新中，在后者的统治中与公告相关，耶和华已经成为王。他们受到每年马杜克登基的阿基图节的影响。当然，我们现在还发现冈克尔和莫文克尔没有乌加里特文本。他们写于1900年、1925年左右。乌加里特文本直到1940年才被发现。但我们在乌加里特神话中发现了这些非常相似的概念，现在不是马杜克，而是统治之神巴利。马杜克打败的是乌加里特神话中的混沌女神提亚马特，而巴利则是赋予生命的统治之神，而对手则是莫特，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死亡，或亚姆，意思是大海或纳哈尔河。但这就是文献中所谓的混乱斗争，即创造之神与死亡之神、不育之神和混乱之神之间的战斗。根据冈口在第237页的说法，邪教徒的作用是重新制定和重新实现世界和以色列的创造。换句话说，他们相信上帝掌权，但这是必要的部分，几乎就像圣礼一样。这几乎就像罗马天主教对弥撒的看法，你在弥撒中牺牲基督。因此他们类似于基督通过仪式重新献祭的那种观点，他们正在重新创造创造和以色列的历史或以色列的救赎。现在正如我所说，冈克尔将自己仅限于这五首诗篇。对于莫文克尔来说，几乎整部诗篇都属于这种仪式，这是对诗篇的全新诠释。他在学术界很有影响力。再说一次，你在学术界、大学的文献中读得太深，就不可能不提到莫文克尔的名字。在第258页，他试图进一步解释诗篇的登基。他解释说，因此耶和华统治是耶和华已经成为国王。我说，他是作为混沌组合神话的背景而衍生出来的。对于以色列来说，这是重演，是的，创造和庆祝出埃及以及红海或芦苇海的胜利。因此创造和救赎都在邪教内部重演。耶和华在登基节来临，使世界再次恢复正常，粉碎敌人对城市和人民的一切攻击。在他们看来，通常耶和华是由王代表的，王被视为凯旋进城的神。所以他认为，正如我在第6点所说的，通过这个仪式，你正在参与这种自然和历史的再创造，这是神圣的。他的目的是发现诗篇之间的相互联系，展示会众通过邪教的行为和言语所经历和感受的事情。现在我引用莫文克尔的话，行为固有的力量也集中在言语中。 圣言是有效且富有创造性的。或者这是一个新的引用，在纪念和重演邪教的过程中，救赎的历史事实变成了有效的现实。再说一遍，除非我们将它与所讨论的节日及其思想和崇拜形式联系起来，否则我们既不会理解诗篇，也不会理解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它的崇拜状况和目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改变了你对诗篇的看法。我对它的评价是什么？对于一些积极的评价，我认为君主之下的秋季节日可能成为主要节日，就像教会的日历一样，那是逾越节和五旬节。因此我认为在王权统治下，秋季节日成为以色列逾越节和五旬节日历中的主要节日。然后是秋季节日，包括祝棚节、新年、赎罪日等。他说，例如列王记告诉我们，圣殿的落成仪式是在此时以这种方式进行的。在耶和华七月的节期，以色列众人都到了以色列，以色列众人都聚集到所罗门王那里。还有你的诗句。我们得知，当耶罗波安建立一个竞争对手的邪教时，耶罗波安在8月15日设立了一个节日，就像在犹大举行的节日一样。显然这是北方的主要节日。当然，耶罗波安的崇拜完全是马赛克崇拜的混种。所以，神圣的，好吧，大卫，圣地不再是耶路撒冷了。这是丹和巴斯谢巴。神的象征不再是约柜和约，而是公牛等等。何西阿谈到，在我们国王的节日那天，王子们因酒而燃烧。再说一次，我们国王的日子可能就是这个秋天的节日，这可能也庆祝大卫家和西安被选为上帝之城。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列王记中告诉我们，在约西亚的改革之下，自士师时代以来，也没有自以色列诸王和犹大诸王的时代以来，就没有遵守过任何这样的逾越节。逾越节似乎因秋季节日而黯然失色。因此，我认为秋天的节日是君主制时期以色列的主要节日，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反对某些人，我认为从语法上讲，将 Adonai Melech 翻译为耶和华已成为国王是可能的。在我看来，任何一个都是可行的选择。还有第三个价值，一些诗篇是根据混沌组合而写的。他们使用的是那种意象，而不是那种神学，但他们使用这种意象来进行上帝的创造性活动。在神话中有三个基本要素。主角就是创造之神。有一个对手，那就是限制创造的上帝。然后在创造的神战胜了敌对的限制的神之后，他就配得上一座圣殿，他们为他建造一座圣殿。这些是三个主导思想，或者他们庆祝他的圣殿，因为他是胜利的神。现在看诗篇93篇，看看这三个元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我认为除非你理解这三个要素，否则这几乎是一首难以理解的诗篇。我们读到主作王，他身着威严的长袍，主身披威严外袍，拥有力量。事实上，世界是既定的、牢固的、安全的。你的王位很久以前就已经确立了，你或你的王座来自永恒。主啊，海平面上升了，海洋提高了声音，大海掀起了汹涌的波浪，比大海的雷霆更猛烈，比大海的波浪更猛烈。高处的主大有能力。主啊，您的雕像屹立不倒，圣洁装饰你的房子永无休止。你看，这三个要素就在这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会把它放在这个背景下给我看，有点摧毁它。然而，如果我们能有第二次天真，并再次回到它，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它。但你注意到主披着力量的外袍，并且与他创造世界息息相关。所以他说，主作王，他身着威严的长袍。他的衣袍的双重隐喻是双重形象，意思是他穿着衣服的隐喻。威严是他在战胜混乱时所获得的威严的转喻。他身着威严的长袍，主身披威严外袍，拥有力量。事实上，世界是既定的、坚定的、安全的。但你看他统治，但并不是每年都被认为是这样。已经大功告成了。请注意他的说法，我认为这意味着主统治，而不是他成为国王。你的王位很久以前就已经确立了。你或你的王座来自永恒。这里没有关于年度重演的内容。他从一开始就在那里，从他在黑暗上创造光明，例如在海洋上创造陆地时，他就在那里。 但现在请注意，对手是由海洋代表的。在旧约中，大海象征着死亡。他们还没有经历过海洋风景的浪漫时期。大海再次对以色列充满敌意。你不能在里面长出任何东西。你可能会淹死在里面。他们看不出其中有什么好处。大海已将烛举起。海洋提高了声音。大海掀起了汹涌的波浪。他们代表一切邪恶，但比水的雷霆更强大，比大海的波涛更强大，高处的主是强大的。他还有一座永远坚存的房子。但这所房子的特点是圣洁和他的圣约律例。主啊，你的律例坚定。圣洁装饰你的房子，永无休止。所以我说，这个神话意象有助于我们的解释。事实上，约翰·莱文森 John Levinson 在他的西奈山和西安山这本非常好的书中说，我也许太极端了，除非你明白这一点，否则你就无法理解诗篇中的一些内容。也许我认为它确实有助于我们理解诗篇93篇以及其中发生的事情。但消极的是，问题是他依靠古代近东异教来重建节日，而不是摩西律法。对于他们来说，它不存在。他参与了历史批评固有的异端。第二，所有对节日的重建都是假设的，缺乏明确的圣经根据。不同的观点对这种方法提出了质疑。贡克尔本人拒绝了莫温克尔如此大规模的重建。他说，这纯粹是想象，没有任何约束。因此，他只专注于这五个人，但他在节日期间为这五个人开始了这一活动。今天，他基本上被拒绝了。人们承认有这些登基诗篇，但整个重建在很大程度上被拒绝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实质犹豫是否要读莫温克尔的加冕诗篇。但在我看来，受过诗篇教育的人应该了解这些材料。正如我所说， Weiser 还有其他解释。维泽在他的旧约图书馆系列优秀著作中看到了秋季的节日。我认为他的评论是最好的评论之一。但他认为这些诗篇都适合秋天的节日。但他认为他们都庆祝圣约，西奈圣约的制定。再次强调，这是一种过于宽泛的普遍主义。所以我不同意解释所有的诗篇都反对一个节日。对我来说，我想诗篇的简单含义是什么？对我来说，诗篇的简单含义是我们应该接受上标。这意味着大卫的诗篇，例如当他逃离押沙龙时，第14篇。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诗篇都是以私人祈祷开始的。这是冈克尔的逆转。他们不是从圣殿出来然后进行私人祈祷，而是从私人祈祷开始，然后成为圣殿崇拜的一部分。正如我所说，有些诗篇显然是在远离神殿的地方写成的，但另一些诗篇则是为圣殿写的。你的问题之一是，有些诗篇是智慧诗篇。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些。例如，诗篇第一篇究竟是如何融入圣殿崇拜的，或者说它确实适合吗？也许只是为了犹太教堂和冥想。但是智慧诗篇是如何体现的呢？例如，我们将要讨论的诗篇第49篇涉及神政论和邪恶问题，它的生活背景是什么？这到底是如何融入圣殿生活的呢？那就更有争议了。我认为它适合它，但我们会回过头来讨论这个问题。我现在要进入该函数。邪教如何运作？我将从更普遍的角度来看它，然后将其应用到诗篇中。我们会看到他们是针对圣殿礼拜仪式和敬拜而写的。我建议诗篇有四种用途，四或五。他们在第259页具有象征意义。他们是典型的。他们的功能很典型。他们的作用是圣事性的。第四，他们起到艺术宣传的作用，倡导一种观点，而不是像纳粹宣传那样基于谎言，而是基于真理。首先，象征性的。它是一种可见的形式，深刻地描绘了宗教的鲜活内容。也就是说，你有了宗教的经历，现在你把它具体表现在人对神的外在行为上，从内在的灵性实际到外在的行为，向神献上。例如，上升的烟雾代表向上帝祈祷。举手象征着向上帝献上礼物，并接受他的恩典，或上帝对人类的恩典。现在确实，个人不能进入至圣所，只有大祭司每年才能进入一次。但这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这已向所有以色列人清楚地揭示出来。所以他们靠想象生活。 他们可以想象大祭司在至圣所里做什么。在至圣所里，这一切都非常具有象征意义。墙壁上雕刻着棕榈树和各种树木，它代表着伊甸园和永生。至圣所的正中心是约柜。事实上，如果你进入所罗门的圣殿，所有的门都变得更窄，正门、入口，然后进入至圣所，这都是聚焦的。屋顶线正在下降，所以整个焦点都集中在约柜上。没有那样的事。它被黄金覆盖，但异教中没有这样的东西。在异教中，它是自然神。它可能是一个可以被操纵的太阳或月亮的雕像。但这一切的核心是上帝超越的道德统治。这是道德。这是一种生活方式。没有那样的事。以色列宗教的核心是上帝超越的道德意志。这是道德。然后十诫就放在约柜里。其上方是施恩座，上面有赎罪的血，使有罪的敬拜成为可能，使有罪的人得以进入神的面前。盖子上方有基路伯。他们是狮身人面像般的人物，守护并维护着神圣性。因此，正如基路伯保护伊甸园一样，罪也无法进入他的存在。因此，基路伯保护了上帝圣所的神圣性。所有这一切都在沟通。然后在他外面，你就有了穿透黑暗的光。有陈设饼，你可以通过它与神相交。在外面就是象征祈祷的香坛。所以这一切都是通过象征主义神学进行象征性教学。我想以诗篇73篇为例。我会读整篇诗篇，但让我们读一下它。注意会发生什么。你看，这是在圣所里。我推测他看到了他的信仰危机得到解决的象征意义。现在这是诗篇73篇，通常被称为智慧诗篇。但他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些深刻的问题，但他都用赞扬来表达。他并不真正怀疑神的良善。他对此提出质疑，但他立即确认了自己的信仰。神确实善待以色列，善待那些清心的人。他很有信心。这就是现实。无论他有什么抱怨，无论有什么问题，他的基本信念是上帝是良善的。他遵守他的约。但无论如何，这就是我的问题，因为他的经历与他的信仰相冲突。所以他所做的是他实际上开始了。他说，但至于我，我的心，我的脚几乎滑倒了。我几乎失去了立足点。因为当我想到恶人的繁荣时，我就极度傲慢的人。他们没有挣扎。他们的身体健康强壮。他们没有常见的人类负担。他们不受人类疾病的困扰。他们的骄傲是他们的项链。他们给自己披上暴力的外衣。罪孽是从他们冷酷无情的心里生出来的。他们的邪恶想象是没有限度的。他们满怀恶意，傲慢地嘲笑和说话。他们威胁要进行压迫。他们的嘴声称要上天。他们的舌头占领了大地。因此，他们的人民转向他们并大量饮用水。他们说，上帝怎么知道呢？至高者有知识吗？知道什么吗？这就是恶人的样子，总是在乎，无忧无虑。他们继续积累财富。我一直保持着纯洁的心，这肯定是徒劳的。我已经洗手洗清无辜了。我一整天都在受苦，每天早上都会有新的惩罚。如果我这样说，我就背叛了你们的孩子。当我试图理解这一切时，它深深地困扰着我，直到我进入神的圣所。然后我就明白了他们最终的命运。当然，你把他们放在湿滑的地面上。你把他们推向毁灭。他们突然被毁灭，完全被恐怖所吞噬。当人们醒来时，他们就像一场梦。主啊，当你起来时，你会鄙视他们，将其视为幻想。当我内心悲痛，精神痛苦时，我就变得愚昧无知了。在你面前，我就是一头野兽。但我始终与你同在。你握住我的右手。你用你的忠告引导我。之后，你将带我进入荣耀。天上除了你我还有谁？地上除了你我别无所求。我的肉体和我的心可能会衰弱，但神是我心的力量，是我永远的福分。那些远离你的人将会灭亡。你消灭了所有不忠于你的人。但对我来说，靠近上帝是件好事。我已将至高无上的主作为我的避难所。我将述说你的一切事迹。这是布鲁斯·沃尔特克博士在教导诗篇。 这是第十九场会议，礼仪方法，邪教邪现仪式。